弟兄姐妹啊，大家平安啊！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在网上一起敬拜，让我们记住啊，一切都是恩典在主里面哈。我们信得过主，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当中呢，仍然是常与我们同在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啊。如果你有圣经呢，你也跟我一同翻开。有人会问啊，你为什么用主题主同在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我自己也思想这两个问题啊。我的主题呢，今天的主题呢，耶稣离海啊，彼得走也要效法耶稣在水上行走，结果呢就是啊沉到海水里面哈，这一段好那。主同在这个，如果像耶稣跟彼得的相遇呢，这个理解是说得通的。但是当然，我的看见呢，也感谢主哈，也让我在经文里面有更多一点的领受哈。所以主同在呢，这个还会跟一个主题是有关，就是马太本身的马太福音的对他的神学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我在结尾的地方会跟大家分享。啊，至少你会记得马太在结束的时候，大使命常与你们同在这个想法。那但是为什么跟单单是就是说耶稣在海上拯救门徒，在风浪当中与他同在吗？是的，一定有这个看法。但是等下我跟你分享的更多一点。但凭证呢，这个是让我非常困难的一个的。说法呢？为什么用凭证呢？好像还没有信心呢，要证据这样子。我不想用证据、凭据以及见证哈，好像一个问和的用词这样子哈。凭证，反正在生活上一些体验。我认为这个不是不符合圣经，虽然眼不看见之为是信心哈。希伯来书这个很清楚，很多地方都讲到，耶稣也讲到这一点，但确实这个不会。跟我们生活里面看到神的工作一些的是完全没冲突的这一点哈，因为人类本来就是这个信心是不是常常都这样稳定啊，或者讲就是基督徒应该说基督徒信心呢不是常常很稳定的，所以呢我用凭证这个是讲到这段经文里面一些很微观上的信仰生活可以从彼得的表现当中，门徒的表现当中来反馈去看这个微观的，不是宏观的不是Marco 的呢，是 Michael 的，这是生活的一点一滴呢，去看这一点主要呢，我是这样的理解这段经文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用主同在的凭证呢，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始跟你解释之后呢，希望你明白我怎么开始去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主来使用，帮助孩子说得明白，说得清楚。最重要是按着你的真理来说，主啊，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你曾经说过，我都说。但是主啊，你没说的，让我们不要说。按着圣经的真理去，按正义分解神的道，帮助我们。理解在这个困难时刻，人类这个困难的底下，可能很多人在今天来就带着心里面很不安的情绪来到主的跟前，就求主来医治。透过你的真理，以及在生活上寻找到你的真理、你的痕迹主要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在小信当中能够靠着你的帮助站立得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刚刚说了，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书就是纸版的圣经或电子版也好，我们都打开但是如果你用手机呢，请大家把它调到静音我们来集中敬畏主来学习，在敬拜，特别在家里面的时候，非常需要专心我们来翻开马太福音的14章22到23节基本上我经文呢是有摆在那个投影片上面但是我希望呢，大家也一同翻开圣经，让你看到 一些经文的发展的情节以及它的来龙去脉，马太怎么形容这段经文，我们怎么样看到啊，凭靠着主的帮助啊，看到主同在，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是有凭证的啊，不是单纯是一种主观性的这种形容啊，主同在，主同在啊，很多时候说出来我们都不是很容易说得明白，说得清楚到底主的同在是怎样啊，是没错了，是信心了。永远说到信心是肯定是对，但是好像我刚刚说，生活里面有一些微观、一些很细节的地方，我们也没有注意到主的同在呢。以及在特别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盼望主来帮助，来医治我们心里面的不安或忧虑等等。啊，翻开圣经，来到你看到开头这段圣经就是你看到圣经，你就明白，这个就是五饼二鱼，耶稣行神之奇事之后，喂饱5000人。但我们知道，这个五千我不解释，你们都解释，你们都听了好多了，不止5000人，是男丁是5000。之后，他22节，他催出啊，随之是马上的催出门徒上船，为什么这么紧急呢？这么赶集呢？要催着门徒上的船上面。在加利利海哈、渡过另外一边去哈、当然有些人是很有兴趣的，为什么这么紧急去催他们呢？说到这个催促这个呢，是所用到在新约圣经很多很多的用法。但基本上这个我们认为呢，最重要是不是马上去到别的圣经去看这个字原文怎么用，乃是整个这段经文的发展，特别是这两句经文，我们要不要太快的错过里面，马太这么用心，这么尝试去描述耶稣所做的一切，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他催促门徒上船，就等于他自己不跟门徒上船，他没有去，要门徒在加利利海去渡到另外一边去，只是门徒上了船而已，好像很紧急，马上催促他们上船。又有人说，这样紧急呢，让门徒上船呢，是让他们到海上经历一些考验、一些风浪。等一下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不反对哈，考验一种生活上、信仰上考验，我们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快，就是马上就想到考验而已，然后我们就错过这两节经文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马太这么？你看看我给你看的，就是把它一行一行。一句一句把它分开，让你看得很清楚哈、希望是这样哈、看得很清楚。当耶稣蓝色的是耶稣，绿色的其他人哈、上了催促门徒上船之后呢，在海上渡到另外一边，然后他也叫耶稣叫众人，什么人呢？门徒上船了，那些就是五饼二鱼跟着他的人，之后哈、5000人多少不知道，反正有人群跟着耶稣，叫他们散开。你很明显，耶稣这样做什么呢？门徒上船，他没去，人不要跟着他，就等于他一个人嘛，对不对？马太马上在23节重复他这样要众人散开的一个后面的光景所做的事情，他重复一遍，散了众人以后，所以你知道马太是非常注重这样注重这样的描写，他要突出的是他一个人，耶稣要一个人，他马上说到耶稣就。独自看到吗？独自上到山上，独自上到山上做什么呢？一个人上山去祷告啊！当然，这个是往往在福音书里面也不是第一次出现耶稣。我等下会让你看一个经文，同样发生很类似的光景。耶稣一个人起来向神祷告，这个非常好，对不对？那祷告是祷告什么呢？当然是最明显是亲近主哈，但是。我们必须去尝试去看看，为什么马太要这里这么重复在讲他一个人。等一下你看到这个区别很大的另外一段经文，很类似的，然后时间是很清楚，我特别把它打了横杠在下面。到了晚上，马太故意让我们知道，在这时候耶稣一个人上了山上，众人离开他了，门徒离开他渡海去了。还没说到风浪哈，耶稣那个时刻是晚上，等一下注意这个很有趣的，他一个人啊，再说只有他一人 你看到很强调他一个人在那里时态，晚上在那里，晚上在那里，这个时态很清楚的。好了，讲了这么久，5分钟的解释是希望引起你不要太快错过这两句经文，这样重复的描写，深刻的描写，耶稣立下主意，他一个人要祷告去，不要别人在身旁边，众人散开。但是门徒去哪里呢？啊，我们看就很知道哈，在海上哈，海上遇到什么呢？那个时间是说时迟，那时快，是连贯的。到了晚上，在那时，船在海中，那门徒在海中，因风不顺啊，依风而行，被浪了冲击那个啊，第一世纪的啊，他们所用的啊，就小船哈，三板哈，先片啊，这种船呢，大概在有些书籍你会翻得出来呢，啊，考古学挖掘出来的当代的第一世纪左右的渔船呢，是非常小的一些小艇，大概坐了几个人而已啊，反正那天几个门徒上去不知道，啊，圣经没说，对不对？看到那个时候，门徒在海中是跟风浪搏斗。走了多远呢？这里没说哈，到了，在那个时间，夜里4更天25节，很多人相信这个是罗马的时间的计算法，大概是凌晨3点，还没到天亮啊，之后的时间到天亮，还没到天亮，天还是黑的，夜里4更天，凌晨3点之后，有些说5点到6点，大概是这样子吧。到底他们在里面波到了多久跟风浪？这里没说哈，但是如果你回去有时间，你翻开《约翰福音》的第6章，你看到同样的记载了，大概是走了大概是10公里的路，5到6公里，对不起，10里的划船划了大概10里，依风而行到底有多久啊？让一些专家去计算了，哦，没有时间去再算了，大概不会是20分钟、30分钟这么短的时间。大概有人说是大概2个小时以上吧，在风浪当中，不是平常的顺风而行，是逆风而行，在风浪当中搏斗。很有趣的一点哈，当耶稣在山上独自的时候呢，记得刚刚好你有圣经，你还记得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来解释他一个人吗？圣经告诉我们十四章23节哈，你这手上的圣经应该看到，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那个时态呢，在那里，与那个风不顺被浪摇撼，这个时态是连接的，是同时态的。所以当门徒在海浪当中搏斗的时候，耶稣在山上当什么了？就一个人在做什么？在祷告。你看这样的，有人说，如果真的门徒退出到船上，是等于只是让他们受试验，没错。我不否认，我们在生活里面，主是让我们愿意让我们在一些困难当中，让我们试验我们的信心的。但是，那他在做什么呢？当门徒在海浪当中，他在祷告，到底祷告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没讲，对不对？没讲哈。但时态是配合的，门徒在海浪当中搏斗，耶稣在山上一个人在祷告，是同时发生的，以及呢？当下的时间是到晚上4更天，耶稣到那时候祷告之后就开始啊，4更天之后就到海上去走，他不是划船过去，他在海上走，这个在门徒来讲当然是没有估知到，但是耶稣前面所行的5饼2鱼喂饱5000人，跟这个海上里海是连接发生的，虽然里面所做的完全不一样，也许这个海上所做的事情更让门徒惊讶，但是门徒是否想起这个有能力的主就是他在海上呢？那个当下好像未必马上想得到，因为人在海浪当中是不安的。但是有人不同意啊，我曾经看过一些书籍说，门徒在海浪的时候搏斗，完全说到这里，没有说到门徒有什么表现。在海浪当中，只是说他们依风而行而已。所以有人说门徒是渔夫，已经 已经是习惯了这样的海浪，一点都不怕，任负自如，技术非常好，掌握得非常好。我对这一点的讲法呢，我不是完全同意，因为你要知道，在圣经的记载，神在人面前出现的时候，是人类最需要他的时候，是人类最困难的时候，是吗？所以我认为，是否他们马太记录到现在25节当耶稣来到门徒在海浪当中的时候，完全没有形容门徒的惊讶或那个因为海浪来惧怕，是代表他们很安心呢？我认为这个不合理，从逻辑上不从解经上也不合理，因为你知道吗？谁愿意在困难当中呢？就算你有多能干，你宁可是风和日丽之下去还在海面上划船或打鱼，比在风浪黑夜当中，你说差太远了，心里怎么可能这样子说他们是技术很好一点都不怕呢？我不认为是这样子，更何况在神学上，神的出现在福音书上，往往神出现的时候是拯救的出现，对吗？人类需要的时候，谁不看得到自己有软弱的时候，才看得明白神的大能以及慈爱呢？都是这样出现。你当初信耶稣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吗？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不认为是门徒是在风浪当中是一点都不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根据圣经来说你说到26到27节，你看到门徒就看到耶稣在海上走了，对不对？走过来，然后时候他们才跑。你看，所以有人说，你看他们现在见到鬼了，以为是鬼才怕，在风浪当中是非常有技术的，一点都不怕。我不认为这样子，也许是在那一个很大的惊吓在风浪当中已经差点是受不了的，再来一个这样怎么可能水上有一个人形的来行走在水上面，那不是鬼是什么？怕起来，对不对？你看到惊慌起来说是鬼呀，惊慌害怕喊叫起来，你看到当下的惊怕可能是加倍的，非常的把那个形容来累积加倍的形容他们的害怕。耶稣就对他们说：“你放心，是我，不要怕。”往往出来是一种安慰，一种拯救。还来到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耶稣催促门徒上船，让他们在海浪中搏斗，然后在海上里海，到底是否只是想试验人的信心呢？好像就是今天我们被困，我们这困难，可能有很多人这经济有问题，在家里可能已经有忧郁的情况出现，看不到前途，到底还要等多久？不知道，那这样是否是主，只是让我在那边，让我是撑着，在受苦呢？主是一点都不关心吗？能找到他关心我们的痕迹吗？能找到吗？我们来看一个对比，一对经文。我刚答应你让你看的，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同样翻开到马太其实你不用翻开，应该是直接再往上看就看到马太的14章，同样一章的经文的12到14节，我们来跟刚开始的祷告的耶稣独自上山，催促门徒离开上船，众人散开，他独自上山祷告这段经文来比，很类似的，很类似的。那当然，时间关系，我不可能跟你详细解释14章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大概跟你说呢，当下是施洗约翰被希律所杀了，门徒约翰的门徒呢，十二节就把约翰的尸体拿去埋葬领去埋葬，然后就跑去告诉耶稣。耶稣听了之后怎么样反应呢？马太只告诉我们，说到他这次呢，他不是催促门徒上船，他自己一个人上船，还是一个人，反正上船不上船就不重点。他是一个人退到旷野，大概巴勒斯坦地当下找这地方不难找，所以很多人也知道耶稣所去的地方，听到就跟着他。我们不知道当下到底约翰被杀之后，耶稣去旷野 退下来是做什么？大概是祷告吧，大概是纪念吧，大概是求主嘛。因为前面说到很多人的不幸哈，如果你有圣经翻开，你会看到耶稣在本上地方不被接纳，他后来马太就记载了一句话，13章58节哈，耶稣因为他们不幸，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他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就轮到就是希律把约翰所杀掉啊，对于神所差派的先锋啊，为神做工的人啊。这好像就希律代表了一个权柄，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不相信，也不尊重神所差派的工人，也不重视神所做的工作。其实是简单说，是跟上面13章所记载的那些不信的人一样嘛。所以有没有机会，耶稣退到旷野是为到当代当下人不信来祷告？不知道，我们在猜而已，圣经没明讲。但是我们能够看得明白，耶稣祷告就要做什么呢？对不起，耶稣一样出来开始就关心到许多的人，怜悯他们，医治他们，喂饱他们，这是五饼二鱼的事情。你看到两段经文来比，跟14章22跟23节来讲，马太所记录的手法是有相同类同的地方。当下耶稣在催促门徒，22节哈，14章今天的经文，正道的经文上传之后，我刚刚跟你解释，就那时到晚上，他一个人在山上，时态是一样的，但门徒在风浪上搏斗的时候，耶稣在上面是祷告，到底为什么来祷告呢？有没有可能为门徒来祷告，在试验当中呢？有可能吗？哈，有没有可能？我等一下让你知道，其实有可能。但重点是，耶稣祷告叫出来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是为了有需要的人，在旷野那些怜悯他们、有疾病的人，医治他们、喂饱他们，在这里呢，在风浪当中受惊吓、受困难的门徒们，耶稣是纪念的，他出来是帮助他们的。那这岂不是你看到马太在这里这么近的距离两段的记载当中，所记载耶稣独自在旷野在山上的祷告或独处也好，亲近主之后所做的事情，不是完全相同了吗？都是对人的拯救、帮助及关心、安慰等等。所以你想到今天的经文，到底人类在困难当中，门徒在海浪当中依风而行这么久，大概是可2个小时以上，5、6公里的依风而行，不容易在黑夜当中这么害怕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主是单单把我们摆在那边，是让我们考验而已嘛。我们先相信的耶稣基督不是希腊的神明啊，不是希腊哲学里面所说的天上的神，高高在上，跟我们无关的，只是一种哲学的想法。我们这位耶稣基督的神在天上是纪念我们的，你记得吗？纪念我们的需要。好，我们翻开罗马书8章34节，你看一看，我一讲你肯定记得了哈。罗马书啊，如果你有兴趣呢，你回家的时候你慢慢看罗马书第8章，特别是8章18节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一直到8章34节，保罗所说的耶稣先进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是怎样发生的，就知道。好，我们来读一下8章34节哈。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在基督耶稣已经死了，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先进哈，现在哈，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啊。主是常常在神的旁边右边为我们祈求的。还不单止，如果你看到罗马书的8章18节，保罗说道，我想到现在的苦楚彼此将来要显用我们的荣耀，就不住介意了。人类是虚空的，在当下万物是等候啊被赎的时候是困难的，神是没有放弃我们。虽然我们在困难当中，神第一样你要记得，当人困难的时候，神一直为我们祷告，在右边。还不止，你看到8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8章26的记载， 罗马书第八章本来就说，人类万物在困苦当中、虚空当中，神一直纪念我们。所以，我们这样看到，在罗马书以及马太两段经文，十四章的两段经文，西西约翰被杀之后，耶稣推到旷野的祷告，以及门徒在海上，耶稣独自上山的祷告，让我们相信经文让我们的里面所容许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在人类困难当中，在门徒在风浪当中，神一直纪念我们，不是单纯是把我们摆在那个地面上，让我们受苦而已。他明明知道这样的苦，他也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撑得住，信得过他。也许为我们的信心祷告，也许为我们在困难当中能胜过这样的困难祷告，也许让我们在困难当中仍然知道他与我们同在啊，对不对？祷告代表他跟我们有一种的同在的这种的出现。我们等下看一些经文就更知道啊，更知道，特别是马太的神学，我们就更明白。这一点，他的身份与他来到这个世界是有关的，与人同在。好，所以在这段经文我所理解的头两节经文用了这么多时间来解释，原因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苦难当中，在困难当中，神是不会不理的。当今天你在困难、在病患也好，在医治也好、等候医治也好、经济困难也好、被困在家中也好。没有自由也好，没有将来，感觉是看不清楚。人最怕是不明朗，明天心里面是产生很多忧虑。请你记得，耶稣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圣灵一直为我们祷告。你放心好，神没有撇下我们。这个不是《生命记》里面31章第6节里面所说的吗？你当刚强壮胆啊！你有空回去看。我们继续来看哈。让我们记得刚刚的经文结束的地方，我们刚刚讲到那里哈，夜里四更天凌晨3点，耶稣出现了，他们怕起来了，不重复了。当下的彼得永远反映在福音书，让我们看到彼得是真的，他爱主，但是他也有他的软弱，对不对？他的反应是永远是最快的，有人说这彼得动作是比老子快，他想事情哈，没有他的动作快哈。有人这样说，你同意不同意没关系了。他马上出声，主啊，如果是你啊，这里，其实我不认为这里如果呢，彼得的假设是他不肯定是主，他知道了当下他是知道，只是他要做的事情是一种非常让人感觉是惊讶的表现他的信心突然间膨胀起来，突然间强壮起来，坚定起来，他也要到水面上走。为什么呢？当下主真的是实体的同在实体的跟他同在，在他面前出现，然后来到他面前，他知道有救了，对不对？所以他也愿意出去走，在水面上走这个是让想都想不到，但是这个是一点不奇怪。你也经历过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经历主的恩典的时候，经历主的同在的时候，这种哪怕是多主观的事情只是你有没有注意那种微观的出现。一点点的痕迹的出现，你有没有注意？这里大概就是一种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看到彼得一种的表现，其中一点的表现，他也要在水面上来走。为什么？主跟他同在，他知道了。如果是你这个假设是，只是因为他要下面所做的事情，是让他内心的膨胀起来，他可能有点挣扎，他也要到水面上走，来亲近这位主，他知道主会帮助他等等。很多的解释了，这里不讲了。反正当下的怕没有了，已经对不对？你刚看上面25节，本来不是都叫起来了嘛，怕起来了，惊慌起来，现在没有了，突然间信心就出来了。我们都经历过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的敬拜一句的经文，牧师的一句的鼓励，弟兄姐妹一句的鼓励，一件的简单的事情。让你的信心膨胀起来，就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他为你祷告，怎么不可能呢？当门徒在风浪波涛的时候，神一直纪念他们在试验底下的信心，以及在经历生活上经历到他的同在，知道他虽然眼看不见，但是他实在为我们祷告，也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一点的生活经历，请大家记住。 微观的信仰生活，你生活上有一些地方你一定说了出来，你的见证不可能只是你30年前、3年前或10年前你得救的时候见证而已。基督徒不应该只有这样的见证，平常的生活，如果你注意的话，很多机会你说出神怎样跟你同在的见证，多了，应该是多了，对不对？哪怕一点点，彼得就是说那水里面哈，信心突然间好起来，跟耶稣说，我又一样跟你走到你那里去，靠近主，哪怕是水。耶稣说：“你来吧，你来吧。”啊，耶稣很愿意啊，亲近他的人当然很愿意。彼得就下水去了啊，从船上下来。你看到谁说他没有信心？你看这里比任何人都有信心。你可以吗？我可以吗？坦白话，我不知道你的话，我不敢说，不敢批评。我可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走到水上面，他真的走出这一步了，在信仰上。有没有记得，很多时候你的生活里面微观一点点事情，你能够看到主的手与你同在，就是你能做些事情，哪怕是一点点的事情。当然，我没有鼓励你跑到水上去走，你明白我的意思？很可惜啊，人类往往是信心是坚持不下来的。这不是信仰上那些微观的事情吗？刚信心好了。信心就下去，为什么？看到环境，那岂不是我们都这样吗？就趴起来就沉下去。你看到连续下来，风大，害怕，沉下去，喊叫，主啊，救我！多连贯的事情，跟上面的不是完全一样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的，往往都会自责，在神面前求主宽恕，但主是真的明白，他的祷告也有机会是早就知道。芥末的发生，我们往往是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只是你有没有记得，你曾经，当你有一点点的希望的时候，你产生很大的信心。当下主是告诉你，当下他已经告诉你，我是常常与你同在，只是你看不见而已。不要放过一点点发生的小事情在你生命里面，哪怕你现在还在身体软弱、心性软弱的时候，在家里很软弱、很纳闷的时候，哪怕出现一点点希望、一点点信心，你要抓住是神跟你同在的痕迹啊、凭据啊、凭据啊、凭证啊，哪怕一点点，微观的去看你的生活一点一滴。所以耶稣就看到他小心了，就帮他了。你看到吗？神不单只为我们祷告，是亲自在他的时间伸出他的手来帮助。不单止一次，再一次，小心的人呐、是的，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属灵生活上面起起伏伏，那岂不是我们常常的经验嘛？但是你有没有在中间看到，哪怕你疑惑的时候，神仍然跟你同在；哪怕你一点点的小经历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是神曾经跟你显明他的同在。哪怕还没解决问题，仍然在当中受到困惑的时候，神仍然为你祷告。这事情你记得吗？你记得吗？你今天你看到这个是从真理到生活里面的应用。圣经告诉我们怎样来寻找凭证，虽然这个是小信的表现，但是神是让我们看到他的手，常常这样子，你看这段经文你就看得到，不单只是单纯是考验而已。永远让我们看不见，这不是上帝只单单的要求，信心是需要永远讲到底，但是他帮助我们从小信回到信心里面，从不信回到信心里面。耶稣他们上船哈，耶稣就带着彼得上船去，风就止住，你看当下才停下来，当下才停下来。所以说他们一直在困难当中，好像我们今天一直在困难当中，等候风住下来。当你整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今天希望盼望这段经文，让你一个很大的鼓舞跟提醒。要算风还没止住，神的祷告一直与我们同在，他也亲自临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要注意生活上一点一滴的微观。最后结束，那我们看到最后一段经文，来。 强调神同在的经文。船上的人都拜他，耶稣上船，风止住了，说：“你真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刚刚我们说过哈，我们就带看一段经文。从马太的神学来看呢，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一章，我们从21节读好不好？到23节，当他是约瑟得到启示哈，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说明是耶稣哈。他来是要将自己的百姓做什么呢？从罪恶拯救，看到吗？他来本来是拯救，所以拯救都在他手里。反正拯救的事情不是你能做的，是他做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呐。虽然我们还是会小心，但是当我们小心的时候，我们要想起他为我们祷告，他会按我们时间来帮助我们。最重要是你有没有看到？你曾经经历过他的同在的启示，一点一滴，那些微观的启示，你有记得吗？是什么呢？你一定记得。23节这样说哈，1章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耶稣哈，神的儿子，能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常与你们同在。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马太。不单只在第一章，在结尾的地方，大使命也说到常与我们同在，一头一尾一尾说到神的心意，他的旨意是跟我们同在。更多的经文可以引证这个提示，但是不讲了哈。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讲。弟兄姐妹，今天以马内利，我们所信的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本来就要我们同在。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记住。很重要的事情，虽然今天风还没止住，这样说哈，但是他的祷告不断在支持我们，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经历祷告，与我们同在的心是非常坚定的。但是你在生活的一些微观，哪怕还没解决问题，一点点的出现的希望，你有看到是神同在的痕迹吗？应该是很多吧。希望你可以事后挣到脾气来分享，神怎样跟你同在。记住，他在的时间，他肯定会出手，就像彼得一样把他拯救起来。小心的人啊，我们要明白以马内利，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同心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在今天来再让我们心里面坚定，因为在困难当中，你常与我们同在。不单止我们在经历困难的时候，虽然眼睛有时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的祷告一直支撑着我们，帮助着我们，也在你的时间里面，你会出手来拯救我们。主要因为拯救本来就是你的主权，你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等候你的拯救，等候你的帮助，帮助我们在生活一些微小的地方看到你的手，让我们的信心再坚定起来，像彼得一样。纵然我们有小心的一刻，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是需要恩典的人，所以我们的一生的信心是起起伏伏，因为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都软弱，求主的同在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